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宗教自由报告称，部分地区迫害仍有加剧。
世界关注美国债务上限僵局，专家称最后会有解决方案。
信用紧缩难以为继，美国又有七家公司申请破产。
WHO 建议不要用人造甜味剂和代糖来减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期盼在6月的新加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不过北京以美方制裁李尚福为由冷处理。周一，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对此强调，有关制裁并不会妨碍奥斯汀和李尚福的会面。莱德另外指出，美国已经就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负面后果与中国进行了沟通。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致命武器援助。中国如果这样做，不仅将延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占领，并导致乌克兰数以千计的无辜生命遇害，还将使得中国彻底落入由那些寻求把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而消灭的国家所组成的阵营之中。至于规划中对台湾提供5亿美元军援的项目，莱德表示，目前没有具体细节或时程可以提供。不过五角大楼确实打算动用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防卫装备或服务。
美国负责与三个太平洋岛国协商的总统特使尹汝上周一表示，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周一已经同意续签一份关键战略性协约，并表示希望能与帕劳有类似的进展。目前，美国正加强对太平洋岛国间的支持，以抗衡来自中共的竞争。尹汝上对路透社表示，他将于5月22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场仪式上签署自由加盟协约，届时总统拜登和新上任的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都将亲自出席。不过尹汝上提到说，他在18号到21号也会在马绍尔群岛停留，但是他对马绍尔群岛的自由加盟协约最终能否敲定还有所存疑。而续签自由加盟协约已经成了美国抗衡中共扩张其在太平洋势力的关键一环。华府于1980年代曾先与这三个岛国达成了自由加盟协约协定。根据协约的内容，美国保留对三国的防御责任，并提供经济援助。而作为回报，美国则有进入太平洋这块广大战略区域的专有权。
由埃克森美孚公司与印尼亚奇省村民之间的一桩超过20年的诉讼，终于在本周一达成了和解。根据原告律师所提的联合成文指出，双方同意解决所有问题，但并没有公开协议条款。根据印尼亚奇省11名村民在2001年提告，指自己是印尼军方在1999年至2003年间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包括性侵、殴打和非法拘留。这个案件原定在今年5月24号开庭审判。原告律师弗莱兹曼强调，我们的委托人勇敢地与世界上最大最赚钱的公司缠斗了20多年。我们很高兴在开庭前夕能够为委托人及其家人争取到一定程度的正义。但原告并没有公开姓名。律师事务所新闻稿指出，他们由于提起这桩诉讼，让自己和村民们都面临了严重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埃克森美孚公司发言人则告诉法新社，该公司谴责任何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本案所针对的印尼军方的行为。发言人强调，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没有任何公司员工直接伤害原告的指控，但和解协议能让相关各方有个了结。
摩根士丹利策略长威尔森本周表示，围绕美国政府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的辩论将会引发股市的剧烈波动。彭博社报道指出，华尔街大空头之一的威尔森在报告中写道， 大多数的客户相信债务上限问题最终将获得解决，但是这并不代表近期不会出现股市的波动。他补充道，许多人认为这一次事件对市场而言是一次双输。威尔森表示，即使债务上限在财政部示警的最终期限之前被取消，也可能会挤压流动性。鉴于标普500指数对近期流动性变化的敏感度，可能导致指数走低。而贝莱德策略师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债务上限谈判，预计近日市场波动将会加剧。截止到目前为止，国会与白宫的僵局对美国股市影响相对较小，因为投资人同时也在关注经济成长和企业获利的前景。
随着美国信用紧缩，近来又有7家公司申请破产。周一，包括媒体新贵 Vice Media 和家庭安全公司 Monitronics International 成为过去24小时内申请美国第11章破产保护的至少7家公司之一，因为这些公司感受到了一年来升息带来的压力。各行各业的公司一直努力应对更高的利息成本，这使得他们为即将到期的贷款和债券再融资苦恼不已。在利率较高的环境下，许多公司都面临着来自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更多审查。据 Vice 在纽约南区提交的第11章请愿书中，列出了超过5亿美元至10亿美元的资产和负债。Monitronics 则有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将于2024年到期。该公司本月稍早时候就曾表示，该公司将计划启动第11章破产保护，以帮助实施重组。另外，近期其他提交第11章请愿的公司还包括 KKR 的 Envision Healthcare、英国化学品生产商 Venator Materials 以及石油生产商 Cox Operating 等公司。
近日，前总统川普因为出席 CNN 市民大会节目接受访问而广受观众的欢迎，为 CNN 创下了收视率的亮点。但是 CNN 旗下员工和其他媒体人员却因此感到不满，他们认为邀请川普是一场灾难。对此，川普周一回应说，他很惊讶 CNN 在上周播出的节目引发了议员们和媒体圈内的批评，使得该电视台精神受创。回顾5月10号晚上，川普与反川普大将 CNN 前白宫首席记者凯特兰·柯林斯激烈辩论，吸引了330万观众观看，为 CNN 周三晚上8点时段的收视率创下新高。川普在接受 The Messenger 采访时说，每个人都认为他上市民大会是一场胜利，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成功有如此大的信心。每个人，包括激进的左派、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正常人，都说这是川普的彻底胜利，但 CNN 竟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我对此感到惊讶。他们没有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收视率之夜。川普说，我很惊讶地看到他们因为发生的事情而受到精神创伤，他们确实因此受到了创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务院发布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布林肯强调部分地区迫害仍有加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盟15号宣布批准美国科技巨头微软以6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游戏业者动视暴雪。就在几周之前，英国竞争监管机构否决了这起收购案。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报道说，欧盟执委会表示，收购案得以通过的原因是因为微软提出了补偿措施，让玩家在购入动视暴雪的游戏之后，能在任何云端串流平台游玩。这种做法免去了欧盟监管机构对于微软垄断市场的担忧。报道中还提到，欧盟执委会认为，微软并购动视暴雪之后，并不会撼动到游戏主机市场，毕竟索尼的 PlayStation 主机有着主导性的地位。虽然微软过了欧盟这一关，但是他们还得想办法去说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反垄断机构，证明这笔交易不会导致市场减少竞争。
法国总统马克龙终于与马斯克举行会谈，这是他对抗美国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努力的一部分。欧洲官员称，这些政策可能会吸引走对电池和其他能源转型关键技术的投资。马斯克是特斯拉、Twitter 和 SpaceX 等公司的负责人，他与马克龙在爱丽舍宫内会面。最后，马斯克在凡尔赛宫与其他几十位的外国首席执行官一起出席了午餐会，这是马克龙组织的投资会议的一部分。马斯克说：“我相信未来特斯拉将在法国进行重大投资。”马克龙正在寻求将欧盟打造成他所说的第三级力量，使其有能力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抗衡。根据欧洲游说团体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 的一份报告。欧洲原本计划在2030年建造数十座规模庞大的超级电池厂，而美国的新补贴可能会使欧洲的这些计划产能减少多达1/3。
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指南，如果你想通过减少糖分的摄取来减肥的话，不要使用人造甜味剂和其他代糖来代替糖。这个全球健康机构表示，对现有证据的系统审查表明，使用非糖类甜味剂或者非营养性的甜味剂，对减少成人或儿童的身体脂肪长期来讲没有任何好处。该审查还表明，长期使用糖的替代品可能会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如增加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营养和食品安全主任弗朗西斯科·布兰卡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从长远来看，用人造甜味剂和其他代糖来替代游离糖，对控制体重并没有帮助。人们需要考虑其他的方法来减少游离糖的摄入量，比如食用含有天然糖分的食物，如水果或不加糖的食物和饮料等。”世卫组织说。其建议适用于所有的人，但那些先前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除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周一发布一份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这份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中共仍然是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包括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并压制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及法轮功修炼者。国务卿布林肯强调，在世界各地，民众和民间社会组织在面对和对抗这些迫害和强制行为时，仍面临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在年度发布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时说，过去一年，虽然世界上有一些地区扩大了宗教自由，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仍在继续，甚至有所加剧。布林肯说，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人们要求自己的权利，公民社会团体推动变革，以及政府倾听，世界上一些地区在扩大宗教自由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他提到的例子包括比利时正式承认佛教少数民族，巴西通过保护土著社区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法律，加拿大和欧盟也设立新的办公室来对抗伊斯兰恐惧症，以及中非共和国的特赦刑事法庭起诉基于宗教的暴力和其他侵犯平民的案件等。据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共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官员强调，美国正在针对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问题采取行动，包括使用金融制裁和签证限制等工具。布林肯在发布会上说，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府继续使用一系列方法针对宗教少数群体进行打击，包括酷刑、殴打、非法监视和所谓的再教育营。此外，他们也将宗教少数群体排除在某些职业之外，或强迫他们在宗教仪式期间工作，并通常用各种法律手段作为武器来对付人道主义者。布林肯表示，国务院定期推出年度报告，目的是为了突出宗教或信仰自由受到压制的领域，促进问责制，并最终推动走向一个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享有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世界。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周二，美国白宫与国会之间的提高债务上限将重启协商。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5月1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债务上限的谈判还有一点时间来做最后的挽救。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5日重新提供评估报告指，财政部能运用的现金将于6月1日用尽。耶伦再度呼吁朝野双方尽快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共识，以免发生债务违约危机，否则恐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美国总统拜登16日将与两党国会领袖举行二度提高债务上限协商，拜登对协商前景表示乐观。然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态度则恰好相反。美国是否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危机？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若发生债务违约，的确会如财政部长耶伦所讲的，会是灾难性的打击。所以，两党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任何坚持所要争取的利益，都不如违约所造成的冲击。他认为，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还有一点时间来做最后的挽救，最后还是可以想办法找出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让麦卡锡这边做出让步。至于两党为什么出现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僵局，吴家龙分析说，
基本的原因就是两党的经济政策立场分歧终于表面化。共和党传统上代表社会的中上层，主要诉求是减税，然后削减政府开支。只不过这一次共和党提出来的一些削减开支的领域，恰好都是民主党政策的标杆，像医疗的补助、像教育、科学、能源，一大堆共和党要削减的项目，恰好都是民主党的一些重点政策，就是我们俗称的"神主牌"。美国债务还从来没有违约过，因为美国毕竟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资产。对比于之前2011年到2013年的联邦政府，因为这些原因而关门、暂停运作，有时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长一点三个礼拜，然后解决问题之后，联邦政府再恢复运作。那个时候有量化宽松，联邦准备理事会是可以进场来购买美国公债，也就是把财政上的债务货币化。现在恰恰相反，现在进入量化宽松的退场，回到量化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债务谈判的僵局会更困难。目前看起来，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还有一点点时间来做最后的挽救，为了顾全大局，承受不起破局的这个伤害。那么，也可能发展出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有人提到拜登总统可能可以动用宪法的修正案，然后重新解释债务上限。
不过，吴家龙也强调，美国债务上限一定要协商出一个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每一次碰到上限就是调高上限，然后一直增加债务发行。一些投资者担心债务上限的争端会对美元造成一些损害。吴家龙说，
美元的行情就很矛盾，如果金融市场有动荡的话，理论上避险需求上升会增加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但是这一次是美国自己有状况，所以也会有一些资金是要抛售美债，离开美元部位。重点当然就是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这个地位，短期内会受到一点冲击，但是还是可以撑得住。原因是因为你不要美元，你要什么资产来取代呢？欧元吗？还是人民币？人民币不可能，因为它没有自由兑换。其他选项就是英镑、日元、加拿大币、澳币、瑞士法郎，就这几个货币，有比美元方便吗？流动性有更高吗？安全性有更高吗？都不见得。所以呢，在没有足够替代选项的情况下，美元的地位没有问题啊。所谓去美元化，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假议题。美国债务违约造成的是金融市场大幅度的震荡，大家可能会来一个惊魂甫定，就是经过一阵子的惊吓，最后才开始定下心来。所以这种短期冲击造成市场的大幅度震荡，应该是看得到的主要现象。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根据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周一发布的一项最终调查报告，显示 FBI 于2016年在没有经过正常的情报核实，就草草地根据来自澳洲未经审查的情报， 展开对川普竞选团队的调查，并指出调查最重要的部分处理确实存在严重缺陷，这已经违背了 FBI 的指导原则和法律使命。请听报道。
根据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周一发布关于川普通俄门的最终报告，指责 FBI 当年对川普助选经理卡特·佩奇的监视申请漏洞百出， FBI 特工申请续签佩奇的秘密法庭逮捕令，尽管当时和后来他们都承认没有合理理由这样做。调查报告说， FBI 当时仓促展开调查，并以拙劣证据作为调查的前提，这与该部门在2016年处理其他政治敏感调查的方式背道而驰。其他敏感案件包括对克林顿基金会的调查，该基金会的调查工作在2016年选举之前几乎被叫停，显示双重标准极为严重。而且达勒姆发现 FBI 选用了那些消息源提供的信息作为启动调查的依据，却没有与这些提供信息的人交谈进行核实，而该局也未能检查自己的数据库，与其他情报机构核对约谈重要证人，也没有使用 FBI 在评估原始情报时通常采用的任何标准分析工具。达勒姆强调， FBI 未能坚持其理应严格遵守的重要法律使命，他不会建议对司法部和 FBI 现有指导方针和政策进行任何大规模修改。他强调，答案不是制定新规则，而是重新忠于已有的规则。这位特别检察官表示，如果特工心中没有 FBI 的指导原则，也就是忠诚、勇敢和正直，就不能兑现 FBI 的使命，保护美国人民和维护美国宪法。那么未来再多培训或制定再多规则都是徒劳。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白宫与国会今天将再次举行债务谈判，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凌晨空袭基辅，欧洲理事会召开峰会力挺乌克兰；
白宫与国会今天将再次举行债务谈判；
美国公布核武库资料，敦促俄罗斯跟进披露数据；
硅谷银行前执行长怪推特引发挤兑致倒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全球最富有的七个国家5月19号到21号将在日本广岛举办七国集团峰会。日本作为轮值主席国，首相岸田文雄寻求联合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共军事野心和经济胁迫做出统一的回应。美国官员15号说，总统拜登本周在日本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的时候，将展现各国领袖在因应中国方面团结一致的价值观，同时认可各国独立处理与北京的关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G7 峰会一大焦点将是成员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勾勒出对北京突击搜查外国公司和拘留企业高管的情况做出一致回应。G7 计划在发布主要峰会公报的同时，首次发布单独的经济安全声明。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这个声明将包括共同阻止、回应和反击经济胁迫的承诺。
俄罗斯当地时间周二凌晨对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空袭。基辅市官员表示，这是俄罗斯本月第八次对乌克兰首都进行空袭，而且这次攻击异常猛烈。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波普科在社交软件 Telegram 上发表评论称， 这次的空袭密度非常高，在最短时间内发射了最多的导弹数量。俄罗斯在经过数周的中断之后，在四月底重新启动远程导弹袭击战术，并在近日发动了一连串的袭击，大部分的袭击以基辅为目标。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今天前往冰岛参加为期两天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以表明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也就许多人认为在欧洲内外受到威胁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发出强有力的信息。目前还没有官方消息传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会参加这次峰会。先前他在欧洲主要国家首都访问，柏林、巴黎和伦敦都承诺尽快向基辅运送武器。
根据国际特色组织今天发布的报告，去年全球有记录的处决人数达到883人，创下2017年以来的新高。其中特别谴责中东及北非执行死刑数量激增。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目前已知仍然执行死刑的20个国家中，2022年的执行死刑数比2021年激增 53%， 其中并不包括在中国秘密处决。在中国秘密处决的数以千计的囚犯，但涵盖沙特阿拉伯一天内处决的81名死囚。据信，中共在执行死刑数量排名中居首，处决人数高于伊朗的576人，沙特阿拉伯创30年来新高196人，埃及24人以及美国18人。国际特赦组织在年度报告中表示，朝鲜及越南也广泛的执行死刑，但是相关数据和中国一样不透明。不过国际特赦组织也从去年部分或完全废除死刑的6个国家中看见一线希望，包括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塞拉利昂共和国以及赞比亚共和国。
美国周一公布核武库资料，同时敦促俄罗斯跟进办理。俄国政府今年二月份宣布暂停参与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这是美俄之间最后的一项武器管制条约。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去年二月份入侵乌克兰，在俄国宣布暂停参与美俄2010年签署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之后，美国也在三月份表示不再分享信息，却在本月15号公布核武库资料。国务院表示，公布资料属于自愿的性质。截止到3月10号，美国共部署了1419枚核弹头，这个数字比2022年3月的1515枚来得少，但仍在条约限制的1550枚的范围内。美国的核弹头装载在662枚洲际弹道导弹及其他运载系统上，比去年的686枚洲际弹道导弹要少，但是仍在条约限制的700枚范围之内。俄罗斯去年通报，俄方共部署了1474枚核弹头，共526套战略运载系统。美国维持总共800套运载系统的库存，包括尚未部署的数量。这个数字与去年一样，也是条约允许持有的上限。
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周一表示，德国安全当局相信，尽管北京今年二月向柏林保证已经停止，但是仍旧在德国领土上从事警察活动。德国内政部一位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在德国仍然有两个所谓的海外警站。柏林去年11月曾经呼吁北京关闭在德国的违背德国主权的警站。此外，路透社报道说，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可·门迪西诺5月14号告诉一家加拿大电视台，加拿大可能有更多的中共警站在运作。几个月前，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蒙特利尔的两个社区中心是否被用来恐吓或骚扰华裔加拿大人。一份比利时政府的报告指出，在布鲁塞尔有许多为中共当局工作的间谍，他们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互动网络。布鲁塞尔不仅是比利时的首都，也是欧盟事实上行政首都的所在地。这份比利时国家安全局发布的报告也引起了一些欧洲政治家的关注，他们对摩洛哥、俄罗斯、中共和卡塔尔等国的间谍和非法宣传活动提出了大量的指控。
彭博社15号报道，美国国会稽核处上周公布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提交的报告， 旨在查明有多少世界银行合约由美国公司获得，以及有多少流向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实体。报告发现，有$10,000,000的资金流向了与华为有关的承包商。美国国会稽核处报告发现，有28份价值$7,600,000的合同是有可能列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实体获得的，其中12家是中国企业。这份报告可能向世界银行新任总裁彭安杰抛出了问题。这份报告是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里、海格提及科顿要求提交的。议员们指出，当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基于严重的安全问题限制与华为的业务往来，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美国资金通过世界银行合约流向华为？美国政府需要一项战略，在世界银行运用美国的影响力，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繁忙的旅游季将至，旅客需做好旅行准备，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15号公布的国会证词，美国硅谷银行前执行长贝克将这家银行突然倒闭归咎于社群媒体引发的挤兑。硅谷银行今年3月份突然倒闭，预料贝克今天将面临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严厉质询。贝克发表书面声明，为硅谷银行的风险管理措施辩护，并提到，在美联储为了对抗通货膨胀而突然改变货币政策等不可抗力之下，硅谷银行也是受害者。硅谷银行在今年3月份倒闭引发恐慌，美国第一共和银行也在同月面临挤兑危机，股价蒸发超过了95%。
中国4月经济数据大体上没有达到预期，显示中国经济仍然没有走出清零政策的冲击，而且正在失去复苏的动力。据中共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中国4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远低于彭博社经济学家预期中值的10.9%。与今年年初相比，这个数字在3月份增长了3.9%，零售销售增长了18.4%，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21.9%的增长。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至4.7%，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7%。城镇失业率虽然从3月份的5.3%小幅降低到5.2%，但青年失业率却达到20.4%的历史新高。此外，过去数个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持续在低点徘徊，4月年增幅甚至创2年多来新低，市场担忧出现通缩。
美国能源部周一宣布，将购买300万桶原油作为战略石油储备。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去年为平抑国内能源价格猛涨，释放出2亿桶的战略储油，令战略石油储备跌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了补充枯竭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能源部周一宣布将购入300万桶原油。这项采购将在6月宣布得标者，并于8月份交货到政府的紧急库存之中。消息公布之后，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6月的交割价15号上涨$1.07，或1.53%，收每桶71.11美元。布兰特原油7月的交割价上涨$1.06，或1.43%，收每桶75.23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拜登的亚洲之行即将启程，拜登总统周一表示，他周二会再次与国会领袖举行一场会谈，以讨论债务上限问题，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达成协议的前景。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在费城参加孙女梅西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典礼时向媒体表示， 他将于周二在白宫恢复与国会领导人的会谈，以期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目前白宫仍计划会按时出访原定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周二可能是接下来一两周唯一能与拜登碰面的时间。而鉴于债务上限僵局越来越逼近期限，目前外界仍看不到任何达成协议的迹象。上周日，拜登曾在特拉华州以霍伯斯海滩告诉记者，我仍保持乐观态度，因为我是一个先天乐观主义者，但我真的认为他们和我们都希望达成协议。上周，拜登与国会领导人也曾举行过一场会谈，但双方因立场没有任何松动而僵持不下。拜登的助手们表示，整个周末谈判也都在继续，但至少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白宫或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最初的立场。拜登呼吁议员们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取消债务上限，并主张国家的借款权利不应被用来实施大幅削减开支和其他保守政策要求。然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坚持政府支出必须做出变化，联邦政府不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花钱。根据政府的运行，提高债务上限并不会授权新的联邦支出，它只允许政府借款支付国会已经批准的项目，但逐年增高的联邦开支形同挑战和绑架债务上限的天花板。国会共和党人担心目前联邦政府的支出已经过高，不应再采取大撒币的方式治理国家。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本周 This Week 节目，这始终是我们一直玩的游戏，每一届国会都在相互打赌，看谁敢跳下悬崖。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他强调他也是一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并认为违约不是正确的道路。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旅游季节即将到来，根据美国汽车协会周一发布的旅游预测，各机场可能将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繁忙。如果打算在假期周末开车出门的人，最好避开塞车的时段。请听报道。
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即将到来，意味着美国夏季旅游季节的非正式开始。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将有4230万美国人会在假日周末出门旅行，到离家50英里或更远的地方。该数字比2022年增加了 7%， 或增加了270万人。该协会表示，旅行者在今年夏天应该为此做好心理准备。美国汽车协会旅游部高级副总裁保拉·特维戴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面临通货膨胀，但更多的美国人正在计划出门旅行，并已开始提前预订。今年夏天的旅游季节可能将是一个创纪录的繁忙季节，特别是在机场。预计航空旅行量将比2022年增长 11%， 将有340万人在假日周末搭乘飞机旅行。这一数字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 5.4%， 或多出17万名航空旅行者。美国汽车协会表示，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可能将会是自2005年以来机场最繁忙的节假日周末。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艾克萨迪亚兹说，美国汽车协会的最佳建议是提前做好旅行计划，并做好 B 计划和 C 计划。要知道，你有可能在机场遇到航班延误，甚至被取消的情况。迪亚兹还建议搭早上的第一个航班，可能要比乘坐后来的航班更少遇到干扰。此外，不托运行李也会省去很多麻烦。总的来说，预计这个周末将是自2000年以来第三个最繁忙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预计旅行者的总人数将仅比2019年的水平低 1%。大多数旅行者将在假期周末开车前往目的地，预计公路旅行者数量将比2022年增长 6%， 将有超过3700万美国人开车上路。尽管今年的汽油价格要比去年这个时候低，但开车旅行者的数量预计将要比疫情前的水平下降约50万人次。如果打算在假期周末出门上路，迪亚兹说，周五下午3点到6点和在假期周末结束后周一的中午到下午3点之间，这些时段是道路最塞的时段，建议最好避开。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